兄弟姊妹，祝您平安。我们继续讲解《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教理生活与灵修的研习我们从两节经文开始一节经文是罗马书的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七节，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七节特别讲到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垮口呢？没有可垮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这地方讲到讲到为什么我们在得救上没有可夸口之处呢？因为我们得救，我们诚意呢是用信主之法。但是大家看和合本那个信主之法，这个主底下是加了三个点，什么意思呢？这个主是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从他的理解从他的这个通顺的角度加上的。但是原文呢是信之法，就是叫 law of faith。 所以在这节经文中讲到两种律法一种是 law of work 立功之法或者是行为之法，然后第二种讲到信心之法。然后我们再看到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兄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给大家特别引入这三个词行为之法信心之法和基督的律法，或者说行为的律法立功的律法信心的律法信主的律法或者说第三就是讲到基督的律法。那这三种律法又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呢？这对于我们理解恩典之约、行为之约、救赎之约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简单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天父上帝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查考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特别是认识你，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约这样我们就能够行事为人，传道授业都能够按照你自己启示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其实行为的律法就是行为之约行为之约要求我们在行为上完全这个行为上的完全就是要求我们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那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方面非常简洁。那信主之法或者说信心的律法，那我们诚意不是因着立功，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为工作乃是因着信心领受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义。这样这个信主的律法和这个行为的律法在这个语词上虽然是一个词但是其实并不是用的同样层面的意思行为的律法是指摩西律法十条诫命民行律礼仪律信主之法的是指我们诚意的方式。然后讲到基督的律法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当然我就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The Mirror of Modern Divinity 就是现代神学的古脉精髓或者现代神学的精华这本书是由Edward Fisher 在1627年到1655年一个清教徒他写的后来在1676年到1732年的 Thomas Boston Thomas Boston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著名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把这个Fisher 写的这本书 The Mirror of Modern Divinity 加以注释在18世纪的时候在苏格兰包括到现在在改革宗神学界都是相当出名相当成为一个经典的著述就是这个书就讲明了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 啊与救赎之约，特别是律法与福音的什么关系啊。根据这本书作者的诠释啊，也是改革宗里面普遍接受的教训，就说当行为的律法啊经过信心的律法的转换啊，就变成了基督的律法。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那就有三重含义。从这处范畴来讲，恩到底是指行为的律法或者立功之法呢？那我们基督徒显然不受立功之法的影响，但是我们基督徒受不受信主之律或者是信心的律法的约束呢？啊，当然我们本身就是因为信主之法或者信心的律法而在上帝面前啊得蒙称义的。当这个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律法有什么关系呢？啊，摩西的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啊，因为终极而言都是啊耶和华上帝啊自有用的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律法。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见证啊，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所以律法就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样的啊，但角度不同啊。当讲到啊立功之法的时候，那是指行为之约啊，你行为上不完善，行为上违背神的律法，那这个后果就是啊犯罪啊，就是定罪啊，就是死亡。但是这个信主之法或者信心的律法啊，在基督里啊罪得赦免啊，因信称义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主之法也可以说就是指向福音。只要经过这个 faith law of faith 信主之法啊，这个行为之法或者摩西的律法啊，就变成了基督的律法啊。这样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是在基督里啊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说一尽赖恩得救，因信称义的人如何分别为圣，要靠着圣灵所赐的大能大力啊，来胜过自身残余的罪恶啊，胜过撒旦的攻击啊，胜过世界的诱惑。所以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啊，当我们讲到遵守律法的时候啊，最起码你考虑啊三个角度啊，到底是啊立功之法呢啊，还是信主之法呢啊，还是基督之法呢啊。当然我们应当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遵守的是在基督里遵守上帝的律法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清楚。在以上的分享中，我就给大家讲到圣约啊，特别是给大家引证到Herman Wesus 啊，这个17世纪荷兰著名的啊圣约神学家对于这个圣约的界定啊。我现在读了啊有关圣约神学的书大概几十本啊，多方的研究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啊，一本书已经是上帝圣约与国度。那我们还会写一本圣约律法与福音啊，更详尽的把圣约展开。但是无论如何啊，对圣约的最好的界定就是来自荷尔曼威苏斯啊。这个荷尔曼威苏斯就是讲到这个圣约啊，如何是上帝啊与人立约的协议啊，指明人得到幸福的这个途径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也就是上帝给我们设立的条件。如果我们不遵行上帝所设立的条件啊，随心所欲啊，自己做主啊，那就死路一条，那就是圣经讲的有一条路人看为正，最终同向啊死亡。所以这个圣约就包括了应许啊，包括了条件啊，也包括了违背条件所受到的刑罚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大家总要至少考虑三个要素啊，应许啊，条件啊，惩罚。那弟兄姊妹，今天我就特别想给大家啊再进一步的讲清楚啊这个圣约，特别是在啊古典的改革宗神学中，这个救赎之约啊，恩典之约，行为之约，摩西律法啊，信心律法，基督律法啊，律法与福音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啊，我就用一个图表啊来给大家讲。 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啊，请这个师母帮忙啊，把更多的看这个书表，你看到啊，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就是上帝与人立约。那上帝已开始与人立的约，或者上帝在亚当里与亚当，因为亚当作为我们啊立约的元首和代表。啊，也就是上帝不仅与亚当立约，啊，上帝与亚当里的一切的后裔立约，啊，以完全的顺服为条件，以永生为应许，当然也以刑罚啊，罪的公价就是死为啊为警告啊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就是行为之约。啊，这个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 我们也可以翻成啊工作之约。啊，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7节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立功啊之约。啊，中国人讲的立功立德立言啊，立功就是行为啊，就是好行为，就是善行。所以在威斯密斯的小教廷问答中啊，这个约也被称为生命之约。啊，为什么这个约要被称为生命之约呢？因为这个约涉及到我们的生与死。那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所以说我们称为行为之约。那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啊，那就是啊恩典之约。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样我们就不管称之为行为之约，啊，还是工作之约。啊，还是生命之约啊，甚至我们讲的这个约也可以称之为治理之约啊，因为这个约上帝通过立约啊，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也可以称之为管家之约啊，就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啊，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之约啊，文化之约是什么意思呢？那上帝创造了小麦，那我们把小麦加工成面包，那就是意大利风格的。那我们加工成面条，我们山东人风格的。啊，加工成馄饨啊，或者加工成馕，新疆人风格的。那所以说我们小麦就是自然。啊，但是我们用小麦来加工制造产品的时候，那就有文化的特色。啊，所以说上帝让人不仅仅是回归自然。啊，不仅仅是在大自然中，上帝在伊甸园里让人修理看守。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 ，very good， 甚至是甚好啊，非常美好的世界。但是上帝与人立约啊，让人使这个世界 better， 哎，更加美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也可以啊，上帝与人所立的这个行为之约，啊，这个工作之约，啊，这个立功之约，啊，这个治理之约。这个管家之约啊，这个文化之约啊，我们也可以啊称之为文明之约。那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建立敬天爱人、守约守法啊、爱主如己的一个啊真正的文明啊。上帝不是想让我们和动物一样、和植物一样啊、和停留在一种原始野蛮的状态，而是让我们不断的啊观看天地万有。而且上帝也赐给人启示啊，教导人明白啊，教导人种地甚至啊，通过自然启示，通过特殊启示啊，来使我们明白啊，上帝在啊自然界啊，在道德界啊，在心灵界所设立的法则啊，使人能够不断的取得进步啊，这是啊一个文明之约。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啊，我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称呼啊，所以我们学神学啊，读啊典籍啊，不要读史啊。那为什么你说行为之约啊？那么我们就排除立功之约啊，我们就排除工作之约啊，我们就排除生命之约啊。其实关键是啊，要晓得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路径啊，都可以有一定的解释啊，因为上帝与我们立的约。啊，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啊，甚至是包容一切、无所不包的啊，涉及到啊，上帝与个人啊，涉及到上帝与家庭、上帝与国家、上帝与教会啊，很多方面 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希望大家在思想上学的啊，我们学习的时候不要那么呆板啊，不要那么机械啊，要更多的从有机的角度、整全的角度啊，甚至从不同的角度啊去思考。当我们讲到这个行为制约的时候，这个行为制约里亚当的后裔，既包括保罗所讲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啊拣选了我们选民，也包括啊不蒙上帝拣选的。那保罗甚至讲到啊，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姚将军同样的，你懂啊，有的是造的是贵重的器皿，有的是造的是卑贱的器皿啊。器皿是没有任何权利啊，没有任何余地啊，像姚将犟嘴的。所以在上帝的计划中啊，既有选民啊，也有器皿啊。选民啊，赖恩德就因信诚义啊，上帝的慈爱在他们身上得了荣耀。那些被上帝犯罪，因着自己犯罪被上帝遗弃的啊，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多行不义自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的公义就在他身上得了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行为啊制约的时候，那我们就讲到不光是选民还器皿啊，一概言之或者是总而言之，那都是出于上帝啊，以亚当所设立的啊生命之约、行为之约、工作之约的约束下。也就是所罗门所说的啊，只要你是人，敬畏上帝啊，谨守上帝的诫命啊，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什么审问。所以在这个行为之约中啊，当然就有摩西的律法。当然我们一定要知道，摩西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啊，因为摩西不过是先知，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啊，特别是十条诫命。那摩西是在西奈山上是拿了上帝所刻的法板下山的啊，不是摩西啊自己的法板，不是摩西自己刻的，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刻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摩西律法就是摩西个人的律法，也不要认为摩西律法就是犹太人的律法。摩西律法呢是上帝的律法啊，这个理解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给上帝的律法打上摩西个人的色彩，也不要打上犹太人的色彩啊。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啊，所以耶稣基督讲啊，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啊，不是因着摩西啊，不是因着犹太人啊，摩西没有夸口之处，犹太人也没有特别骄傲之处啊，那是因着上帝的啊恩典。然后我们看到救赎之约啊，救赎之约是特指在永世之中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立约，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也就是天使在宣告耶稣基督的降临的时候，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神的子民，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他要把神的子民从罪恶中救拔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把羊赐给耶稣，就是指上帝把他的选民赐给耶稣，也就是与保罗在啊以弗所书中所讲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使我们成为圣洁，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成就啊。耶稣基督为羊舍命啊，但是有的人好像自己的爱心更大哦，耶稣要为狼舍命啊，信主的不信主的啊，选民弃民啊，所有人耶稣基督都为他舍命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解释啊，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啊。耶稣啊，甚至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我为你们祷告，不为他们祷告。耶稣没有为全世界所有人祷告的啊，耶稣是为他的选民祷告，耶稣是为上帝的子民祷告啊。这个方面大家啊，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思念、把我们的信仰回到圣经啊，而不是根据个人了、阶级了、国家了、宗派了啊，搞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当讲到这个救赎之约的时候，啊，就是圣父上帝把选民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愿意为他们舍命。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 那首先是由圣父上帝答应的啊，耶稣基督也承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大家非常容易理解啊。比如说啊，我给杨弟兄借钱啊，杨弟兄说你应当找个保证。那我在街上拉了一个乞丐来啊，乞丐也很尊贵，但是乞丐没有钱，大家知道乞丐没有还债能力。那我让这个乞丐来为我做担保，那肯定啊，借给我钱的杨先生不同意，这个乞丐没有担保能力啊，我不同意，那当然就不能够给我做担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作为担保或者中保的啊，也要有立约人啊，或者是借贷方啊同意的。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作为啊圣约的中保啊，是由圣父拣选了耶稣啊，是由圣父差派耶稣。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父差我啊，然后又回到父的右边啊，所以这就是救赎之约啊。任何一个约那至少有双方的啊。当我们讲到救赎之约的时候啊，就是指啊圣父上帝啊与耶稣基督的约啊，圣父上帝拣选啊差派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啊，耶稣基督啊愿意而且完成了啊中保的职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其中一句话成了 is finished， 就是指他这个救赎之功啊成了，他完成了上帝所托付他的，他也答应的啊为选民舍命啊，为我们做成赎罪祭的啊这样的救赎的啊工作啊，这叫啊救赎之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之约啊，恩典之约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啊圣约的代表，代表代替我们遵行了神的律法，为我们做成了义，也担当了我们犯罪啊当受的刑罚和苦咒啊，所以能够使我们因信而成义。这样耶稣基督啊，他作为我们的元首，他作为我们教会的元首啊，他就与我们立啊这个恩典啊之约。所以在这个恩典之约中啊，我们就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成为啊属于基督的，我们就成为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个啊问答所告白的啊，或生或死我都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用宝血买赎了我。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啊基督就啊在他最后的设立圣坛的话中，我流出宝血啊与你们立新约啊，这个新约啊就是啊恩典之约。所以弟兄姊妹啊，对于这个选民而言，那这个上帝与人所立的这个行为之约就成了基督与我们所设立的啊这个恩典之约啊。当然基督他既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中保。那上帝与我们所立的行为之约或者说普遍恩典之约也就成了一个特殊恩典之约啊。这个特殊恩典之约的核心特色就是由不是由我们个人来遵行神的律法，而是由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当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啊，赐下行为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当这个啊，当这个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担任中保啊，赐给我们信心啊，这个律法经过信心的律法啊，就变成了啊基督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啊人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怎么是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这个人不是指向所有的人，这个人是指向上帝的选民啊，指向耶稣基督要救拔上帝的子民脱离罪的捆绑，指耶稣基督为羊舍命啊，指耶稣基督上帝把羊赐给耶稣，耶稣为羊舍命。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基督里啊，基督担当我们啊这个救赎之约的啊中保啊，为我们做担保啊。然后啊，上帝的我们在亚当里的这个行为之约在基督里就变成了恩典之约 啊，然后就不再借着立功，不再借着行为，不再借着工作啊，我们在上帝面前诚意，而是因信诚意。但是因信诚意啊，这个义啊，是因着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做成了义，当然也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需要反复思考啊，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啊，你要明白这个圣约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要明白行为之约是什么啊，要明白这个恩典之约啊，救赎之约啊，到底是谁和谁啊立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在以上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了圣约的概念啊，讲到行为之约啊，讲到啊救赎之约啊，讲到恩典之约啊。但是当我们讲到啊恩典之约的时候啊，这个方面略微有一些复杂啊，大家知道就好，不必特别较真啊，因为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特殊恩典之约啊，其实是啊基督啊与选民就形成一种特殊恩典之约，所以我们或生或死，唯独属于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然后讲到啊圣父上帝啊与啊圣子上帝立的这个约，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救赎之约啊。争议何在呢？或者不同何在呢？那有的啊神学家就不相信或者不提到这个啊行为啊，不提到这个救赎之约啊。其实在这个啊威斯敏斯特信条中也没有特别讲到救赎之约啊，但是这些方面啊，这些概念都是神学家梳理的啊，在圣经上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词、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明白啊，这个恩典之约啊，有耶稣基督做上帝和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哎，他与上帝有约，就像一个担保之约啊。同时啊，耶稣基督啊也是啊，与选民有约啊，就像有一个人为我们做担保啊，人家替我们归还了债务啊，那他替我们归还了债务，那我们啊，对于原债权人讲，我们还清了这个债啊，但是谁替我们担保的？我们还是应当这个还这个担保人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和担保人也是有约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大而言之呢，就是上帝与人立约啊，我们就用这两本书来表示的话，上帝啊与人立约，它很简单啊，所以这个方面就表明了啊，其实上帝不必啊与人立约啊，当上啊人作为受造物啊，与上帝之间就是一个自然的关系啊，就像花草树木、飞鸟走兽一样啊，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啊，我们就是啊顺服上帝。啊，花鸟走兽啊，都是顺服上帝的，顺服上帝的自然规律。但是上帝因着他的美意啊，还屈尊服就与人立约，所以这就是一个宗教关系啊。宗教上就有它的特殊歧视啊，就有它的超验性啊。这个宗教也显明了人与其他受造物啊，人与禽兽这不同到底何在，就是上帝特别与我们立约。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不是出于啊进行出于本性啊，不是出于本能啊，那是上帝明确的给亚当夏娃讲，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你要这个啊对伊甸园修理看守，愿种各样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啊，愿种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吃，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和上帝并没有对其他的啊动植物啊说这样的话啊，所以这些方面上帝与人立约啊，确确实实使人啊，与这个其他受造物啊截然不同的。所以这样我就讲到啊关系啊，上帝与受造物之间是一种自然的关系